英国人现在的种种行为有点像《水浒》里面的泼皮牛二，他已经把脖子伸到俄罗斯的刀下了，叫嚣着喊道：“有本事你砍呢！”那么俄罗斯到底会不会砍下这一刀呢？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最新消息，英国当地时间8月27号，英国独立报等媒体突然发布了一张图片，这是一张英国本土的地图，其中标注出了30余处空军基地的具体位置，还提供了一张显示英军每个区域军事基地分布密度的交互式地图。这张地图呢，基本上将英国每个行政区域内部的基地数量全都给标明了。而英国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应之前扎哈罗娃的言论。就在27号稍早一些的时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已经关注到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制造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必须要的技术的消息。扎哈罗娃强调，由于乌军使用英国的武器对俄罗斯本土目标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或准备对乌克兰境内和境外的英国军事设备采取报复行动。就在扎哈罗娃发出这样言论之后的当天，英国媒体就做出了以上的反应。英国人的潜台词非常的明显，你不是想攻击我们本土的军事设施吗？来来来，我把地图给你，我把坐标给你，我看着你炸。这种行为就跟泼皮牛二把脖子伸到杨志的刀下是一个道理，有本事你砍呢，借你几个胆子你敢砍吗？大家看看拱火这个劲儿啊，真是较劲呢、啊、这是把大毛往绝路上推啊。眼下这个局面非常的清晰明朗，就连美国那边呢都有叫停俄乌冲突的意思了，但是英国永远都是踩油门。而扎哈罗娃发出攻击英国军事设施的言论也是迫于无奈。咱们梳理一下进入8月份之后的一条涉及英国的主线吧，之前的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说8月份。8月17号的时候，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独家披露，两家英国军工企业制造的无人机正在被乌军用于袭击俄罗斯纵深的炼油厂，还有各种军事目标。你看看，不是俄罗斯媒体说的，是英国媒体自己主动曝光的。这是什么目的呢？这不就是故意拱火吗？你俄罗斯心知肚明，但是你不说，你对本国的民众有所隐瞒，因为你普京不想和英国开战，并不想把事情做绝啊。既然你俄罗斯人不敢曝光，那么英国人自己就给曝光了，直接在媒体上对全俄罗斯民众喊话，告诉你们，炸你们本土炼油厂的无人机就是我们英国人提供的，而且我们还是长期提供的。你们俄罗斯的炼油厂是我英国炸的，你们的人是我英国杀的，我们英国就是想让这场战争升级，有本事你摇啊。英国人就这么一个态度。所以8月18号的时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在电视台上公开的表态，俄罗斯已经将英国参与袭击俄罗斯的行为认定为介入战争，英国需要承担全部的后果。可是拉夫罗夫的态度并没有吓住英国人。8月24号，英国新上任的首相伯纳姆访问基辅，当场宣布向乌克兰转让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技术，并表示以后乌克兰可以毫无任何限制地生产这款远程巡航导弹。消息一出，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立刻回应，英国的举动这是火上浇油，主动升级局势。随后就有了8月27号早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所发表出来的强硬警告。扎哈罗娃警告英国，我们很有可能直接攻击你们的军事设施。但是没想到，就在8月27号当天，英国媒体直接就把全国的军事基地坐标给亮出来了。来来来，我脖子伸过来了，这么多基地的坐标我都公布了，你炸呀，你敢炸吗？我借给你俄罗斯几个胆子，你敢动手吗？朋友们看看，现在局面就僵在这儿了。只要英国本土被俄罗斯的导弹给炸了，那么英国就会立刻要求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英国可不是波罗的海三傻那样的小国呀，它可是五常之一。如果英国本土遭到了导弹袭击，那么北约必须要给一个说法的。尤其是美国，它是不能装聋作哑的。也就是说，英国拼着自己损失几个基地死点人，他也要把俄乌冲突彻底升级为欧洲战争。当然了，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小心思，那就是赌你俄罗斯到最后关头根本就不敢动手，只要到最后俄罗斯认怂了，他就会变相的激励欧洲的士气，英国的政客们就会在全世界喊话，你们看看啊，我都这么炸俄罗斯了，他都不敢反击，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害怕呢？接着援乌，接着打嘛。英国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激励整个欧洲的强盗们，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再一次肢解俄罗斯，就像30多年前肢解苏联一样，那一次我们吃得太饱了，苏联几十年的财富我们都给洗劫一空，现在俄罗斯又攒了好几十年的财富啊，是不是应该再洗劫一次呢？你们不要不敢行动，我英国人先给你们打个样， 我都这么拱火了，大毛还是认怂啊，说明他根本就不敢对整个欧洲开战，所以我们欧洲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战胜俄罗斯，就一定能够把这个国家给肢解掉。这个就是英国政客们的潜台词。所以说，不论俄罗斯现在是动手还是不动手，英国其实都赢了。俄罗斯如果动手了，这个刀子砍下去了，那么英国就会立刻强迫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例，那么俄乌冲突立刻就会升级为欧洲战争。如果俄罗斯不动手认怂了，那么这样的软弱行为就会刺激欧洲这帮强盗们继续变本加厉，到那个时候俄罗斯民族很有可能会重演30年前苏联解体那一幕。这下大家能听懂了吧？这个就是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了，英国是那个最危险的推手。俄罗斯这个民族啊，咱们说实话，他们对东欧的那些民族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是他们唯独遇上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有点手足无措了。所以说俄罗斯需要他自己的一场朝鲜战争啊，他必须要打出这个民族自信心来。节目最后心情做一个总结，英国作为欧陆边上的一个离岸岛国，它的核心国策，它几千年的国策就是要搅动大陆，维持均衡，坐收渔人之利。想当年拿破仑崛起的时候，英国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啊，俄罗斯那时候跟拿破仑他们本身是盟友关系，就是让英国人给策反了的。德国统一之后呢，英国又转身联法制德，沙俄东扩呢，英国就在克里米亚开打俄罗斯。也就是说，谁在欧陆这个土地上做大，英国人就会联合其他的国家把谁给按下去。这套离岸平衡啊，玩了好几百年了，他早就刻到了英国人的基因里面去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政治风气，政治传统，他们是改不掉的。而且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算盘里面，欧洲越乱他们就越有钱。你想想啊，欧陆的企业一旦被战火吓跑了，它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英美嘛，英美全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个地盘。也就是说，资本、技术、人才、订单全部都会往英国还有美国那边去跑。也就是说，欧洲越乱对英美越有利。大家想想，二战期间多少欧洲的科学家、艺术家还有风险那个资本都涌向了英美啊。正是那场战争才帮这两个国家在战后奠定了优势地位。我们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如果真的英国和俄罗斯爆发直接战争了，英国也会死人的，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它损失再大也比欧洲大陆的国家要小很多了。所以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总是能最快的去崛起，他们用最小的代价就可以博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如意算盘。所以说嘛，基辅那边打得越凶，俄乌冲突打得越狠，唐宁街那边心里就越得意啊。看完节目的朋友们，请不要忘记了点赞、收藏、评论，再加上转发，养成四连的好习惯，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咱们的节目了。